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月20号到1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下面请听新闻综合。
海外综合，神韵香港演出取消，主办方说港府需负所有后果。据大纪元报道，由于香港政府配合中共的意志，拒绝发出工作签证且六名神韵艺术团关键成员，在经过多番争取无效下，主办单位1月23号中午极度沉痛地宣布，神韵艺术团无法如期进行于1月27号开始在香港的表演。主办单位对此表示极大遗憾，并对港府屈从中共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。同时，主办单位保留追究一切责任的权利。主办方强调，香港政府要对此事件承担一切后果。时事焦点。神韵香港行被迫取消，谁的遗憾？作者易竹。美国神韵艺术团已于1月27号至31号在香港演出七场，七场门票公开发售5天便告全部售罄。但在演出迫近的前几天，香港入境处突然通知不准6名神韵核心技术人员入境。交涉中，港府还威胁并戏弄主办方说，如果不服你再申请一遍，致使演出无法进行而被迫取消。看得出来，这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完全是深得中共真传，也不难看出这是中共早有预谋的。港府甘作棋子，配合中共破坏神韵在香港的演出。中共对神韵的干扰早已有之，且从未停止过，但事实已经无数次表明，中共的每一次干扰破坏，无论表现如何，结果都是一样，既帮神韵做了广告，又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真相。那么神韵香港行被迫取消，究竟是谁的遗憾？是神韵的遗憾吗？神韵艺术团自2006年在美国纽约创建以来，发展神速，从2007年巡回32个城市演出78场，2008年的66个城市演出200多场，到2009年的100多个城市超过300多场的演出，其中包括北美、欧洲、亚太地区、南美洲等各主要大都市，所到之处好评如潮，堪称世界第一秀。同时，演出所展现出来的对神传文化和人类正统价值内涵，给观看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心灵的启迪，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美好与福祉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这不是神韵的遗憾，而是未见者的遗憾。神韵这样一场世界顶级的演出首次莅临香港，可以说是天意垂爱，必定会给香港人民带来福祉。从售票情况来看，足可以感受到香港人民对神韵的欢迎与期盼，而港府既不顺天意又不顾民怨，反而跟在中共身后为虎作伥，耍着拙劣的伎俩，还恬不知耻的自鸣得意。可以说，此次神韵莅临香港，无疑是一次对正义良知的呼唤与拷问。但是，港府做出如此的选择，不仅令人为之遗憾，更令人为之悲哀。因为身在香港一国两制自由社会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真相，有更多的机会看清楚中共，有更多的机会做出另外的选择。而这个机会就是在人们渐渐认清中共、摒弃中共、纷纷三退之时，上天给那些曾经或正在与中共共舞之人的机会。可惜啊，港府或许有的人不但不抓住这难得之机， 反而崛起了中共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丑态，且模仿的惟妙惟肖，看似在戏弄别人，实质那是在拿自己的良知耍戏，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。坏事做尽的中共正走在他的穷途末路，且极尽末日疯狂，所以在此不得不再提醒一句，追随中共那就等于在堵死自己的未来之路。
下面请听文明新建。
神传文化，浅谈茶道，作者天雪。中国茶道可归为六要素，亦称六境，即茶心、茶叶、茶水、火候、茶具、环境。这里的茶心是指人的心境，它位居六要素之首，可见其重要性。茶道亦有四不作：心不静不作，意不静不作，身不静不作，性不静不作。这里所谈的心不静不作，指的是行茶人在做茶时对天地神明的敬重之心；意不静不作，指的是主意时不清静，不给客人做茶，否则不好的情绪会影响客人的心情；身不静不作，指的是身体健康洁净；静不静不作，指的是饮茶的环境要清静优雅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好的行茶人的修养是需要终其一生来练就的。落落大方的备茶，出神入化的洗茶，一丝不苟的分茶，其中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也是展现茶人们道德的一个视窗。茶道中讲究一个静随心转，说的是做茶之前要端正其心，拥有一个端正善良的心态是一个行茶者要具备的基本素质。笔者认为，茶道动作的要领涉及到的只是一个技巧的问题，只要用心思，它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很快掌握的。而茶道的精髓注重的是行茶人修养的内涵，动作只不过是用来表达其内在的情操修养而已。一个修养高尚的行茶人会在无言的茶道动作中净化茶客们的心灵，提升道德情操。现如今许多初学者草草学了几个动作就以为万事大吉了，甚至纷纷开班称师了，略知皮毛的老师又传给半知皮毛的学生，每每想到此引进之余，皆叹天下茶道衰。
魔母的传说，作者山行。轩辕皇帝有四妃，正妃为西陵氏，名雷祖，他教人民养蚕蕾丝，织出丝绸做衣裳，故有仙蚕的称号。四妃方雷氏女，名敏捷，四妃同于氏女，生遗骨，一名苍林。四妃魔母，魔母排在三人之下，长相丑陋，但德性高尚，深受皇帝敬重。关于魔母，唐代刁玉吉卷十四《丑人篇》中这样记曰：魔母，垂额蹙额，形出色黑，《陆时后记》卷五记载，四妃魔母，貌恶德聪。传说五千年前，轩辕皇帝为了制止部落抢婚事件，专门挑选了性情温柔、品德娴熟的丑女，封号魔母，作为自己第四妻室。轩辕皇帝说，重美貌不重德者非真美也，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。屈原在《楚辞·九章》中也赞道，度家也之芬芳兮，魔母矫而自好。淮南子《修物训》中记曰，不带脂粉方折而性可悦者，其实虽粉白带黑佛能为美者，魔母。大意是不用化妆就很美丽的是西施，化了妆看起来也不美的是魔母。然而魔母虽然貌丑，却性情温柔，品德娴熟。据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记载，在汉水南岸一处被河沟环绕之地， 是轩辕皇帝统领的部落，当时皇帝带领部落里的男人们外出拼杀，女人就留在部落里作为基地。魔母和元妃、雷祖同居一室，魔母对雷祖恭敬谦让，和睦相处，这种大体谦让的贤俗品德深得人们的推崇。后世有魔母有所美，西施有所丑等诸多此类评价。在皇帝周游巡视天下时，皇帝的元妃雷祖病逝，皇帝命令魔母指挥四事，监护灵柩，魔母完成的井然有序，显示了其非凡的组织能力。
果报实录，周茂官自食其果，作者严自律。清代有一位老学究，名字叫周茂官，说一口南方腔，不记得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了。他在考场上长期没什么成就，生活困顿，曾来往于周西芹、何华峰的家中。何华峰本来也姓周，也许周茂官是这两位的本家。乾隆初年，我纪晓岚自称还见过他，他衣着拘谨，真是一个书呆子。周茂官每次应试，他或者因笔画上的小毛病而被拒出，或者是以初步通过却又因一两个字的缘故而终于落选，其实都是考官对他吹毛求疵所致。比如题目有个约字，周茂官偶然写得稍窄了些，便以误写为日字而被剔除。他写几字时，笔锋偶然在网上出点头，考官便以他误写为乙字而被剔除。周茂官心中忧郁不平，有一天他到文昌祠焚烧了一份申诉自己不幸的状子，诉说一生没有干过坏事，却横遭压抑遏制，为自己鸣冤叫屈。过了几天，他梦见一个朱衣吏把他带到一座殿中，神坐在居案前对他说道，你求取功名不顺利，却来埋怨神灵，你心怀怨怅，不知道因果报应，你前生本是部院的一名官吏，因你狡诈善于舞文弄墨，所以这一生罚你当个书呆子，让你没有多大的能力。因为你前世好挑剔别人的文章，明知没错也要鸡蛋里挑骨头，通过这种方法来捞钱，所以罚你这一辈子老是因为字的笔画而落选。神指着席册给他看说，因为日字把你踢出榜外的考官，前一辈子是福建驻防官金德部的妻子，他是一位老劫妇，因为表彰他为劫妇的成文里把音写作音，这是意语而且谐音，本来没有确定的字你却反复驳退，多次的反反复复，使这位穷困的寡妇所得建牌坊的钱还不够路费。因以字把你踢出榜外的考官，前一辈子任县令时犯了律令，本来应该罚他三年领一个月的俸禄，你勒索不成，便将文中的三字改为五字，一字改为十，然后又以五年零十个月计，则应是另案处理了。等到弄明白了，他则因原文错误已被闲置了一年多。你过去是种下了孽因，这辈子你们又相遇，自然应该得到报应，你有什么冤可告的呢？你的其他种种不顺都有前生的孽因在，不能一一细算，也不能事先泄露给你，你应当维持顺从，不要再大呼小叫的告状。你要不信，那么和尚道士也即将为难你，到时候你就完全明白了。说完把周茂官赶了出去。周茂官此时忽然醒了过来，他一点也不明白神刚才在梦中讲的和尚道士要为难他是什么意思。当时他正寓居在佛寺中，因为害怕遭到和尚道士的为难，便搬到别处躲避起来。后来到了雍正十三年， 公元1735年，他又参加乡试，以内地录取他为第13名举人。但在第二场考试中，他的试卷里有关于僧道拜父母的论述，其中有长揖君亲的句子，用的是傅毅奏章里不忠不孝削了头发而只给君亲作揖不拜的句意。考官认为这句话多余，竟又把他刷掉了。他这才知道神讲的话，和尚道士也即将为难他。没错，以上的事实是周茂官在陈默家当俗师时对陈默讲述的。后来周茂官不知何处去了，大概是坎坷落拓而死。正是今生遇事不舒顺，皆因前世整过人，现在闭环属天理，逆来顺受是何情。前世往矣无奈何，今生言你尽怀人，怨天由他最欲望，尽得今意修自身。是句略微草堂笔记。
历史故事，广西提督见孟夫人，作者明谷。清代广西曾有位提督名叫田庚也，他最初娶的是孟夫人，然而结婚不久后孟夫人就早逝了。田庚也丧妻后曾调任凉州镇为官，一天夜里月光明亮，他正一个人独坐于崖斋之中时，忽然恍恍惚惚地见到已去世的妻子孟夫人从树梢上飘然而下。孟夫人对他说，我本是天人，因为因缘命运的关系投胎人间做了你的妻子，夫妻缘分满后便离开了人间，回到了天上。今日我们能在此相逢，也是因为尚有一点余缘未尽的缘故。田庚也问他，我还能升官吗？孟夫人答道，还能升职，这都不用问，反正你只管去做好就行了。田庚也又问道，我能活多少岁？孟夫人答道，难以对你明言。您去世之时，不是在家中，也不是在官署中，也不是在道路馆驿之中，您也不会死于战争之中。田庚也最后问道，我死后还能与你相见吗？孟夫人则回答道，这就要看你的努力了，如果努力做善事，自然死后升天当仙人，那么我们还能再次相见，如果不努力行善，那么到时候可能就人间永隔，很难再见了。田庚也后来升任为广西提督，在讨伐苗部叛乱回师的途中死于军营。他去世的地点真的如孟夫人所预言的那样，既没有死于家中、官署中、道路馆驿中，也没有死于战争之中。看到这则记载中，孟夫人劝田庚也努力行善，死后为天人，真的是令我感叹。人死绝非万事空，善恶有报是绝对真实的，行大善者可升天，那么行大恶者面临的就将是地狱中那可怕的惩罚了。现在红传于世的法轮大法是国家极上乘的修炼功法，能真正善待大法者是乃大善之人，未来能享大福报。那些贪欲迫害大法弟子的人，如不停止迫害，必遭大恶报。资料来源阅微草堂笔记。
冥冥之中有定数，清官陈万森轶事，作者明谷。清代晚期有一位清官名叫陈希元，他在其著作《雍显斋笔记》中记载了关于他祖父陈万森的几件轶事，我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。陈万森的生世还得从他的爷爷，也就是陈希元的高祖父陈彪说起。陈彪曾在云南做官，当时那里的一位总督又贪又暴，稍有不遂心就找下级的麻烦，诸官都小心谨慎地伺候。一日总督令陈彪购买赤金200两，他奉命到市面上买了，花去多少钱开了清单，
一并送入总督府，总督大怒不接受，从此后喝骂万端，百般刁难，陈彪也准备辞官了。正在此时，总督被弹劾，皇帝命刘文正相国来办此案。因陈彪曾请求拜访刘相国，所以刘相国以为陈彪必是总督的人，便拒绝接见。办案人员围住总督府，搜出了总督记的账，谁送了多少资助无漏。而在陈彪的名下则写着某日送赤金200两，还向我索要多少钱给他退回去。刘相国见了，对陈彪很器重。总督被拘押后，以前那些趋炎附势的人现在无一过问。陈彪则为他送去衣食，等将总督押解进京时，又送去一些钱财资助。总督十分愧疚，磕着头说，我有眼无珠，没有看清您，此去北京如果还能活着，一定报答您，如果罪不可赦，来世就做您的子孙来报答。到了京城，那总督被定罪处死。十多年后，陈彪回归故乡，当年总督的事情早已淡忘。没想到某日，他坐在书房里打瞌睡时，忽然见总督来了，正准备迎接，总督却已经到了跟前，其衣着打扮仍和他当总督时一样，对着陈彪跪下说，来报恩。陈彪正想把他扶起来，他却已经直接走入了内室。陈彪顿时惊醒，正在惊诧之时，有人来报他的第四个孙子出生了。陈彪明白，这个他刚出生的孙子就是那总督前来转世报恩。后来陈家给这个孩子取名为陈万森。等陈万森满月后，乳娘把他抱出来，他见到陈彪后便宛然一笑。陈彪摸着他的头说，我的孙子啊，你以后做官绝不可再贪了。才满月的陈万森听了，就好像说到了他以前的伤心事儿一样，顿时哭了起来。陈万森在家庭的严格教育下长大成人，为人正派，走上了仕途，为官后更是清正廉洁，不以个人得失为念。陈万森在道光元年成为四州的代理知州，当时四州一带常有水患，水灾发生后要上报灾情，申请救济。可是当时的一些官员总是在申请救灾时通过假造受灾名册，多报受灾人数的办法，趁机贪占朝廷多发放的赈济钱粮。唯独陈万森坚持如实汇报灾情，绝不肯造假，为此得罪了上级，最后只得辞去做官。当时有些人说他傻，可陈万森却对他的子孙们说，我虽然没有得到这些不义之财，可是却能把清白官吏之子孙这几个字留给你们，这不是一笔很丰厚的家产吗？陈万森他让安徽太平府通判时，照例应负责押运漕粮北上，可泸州府通判董某以不正当手段得到了这个差事，押运漕粮在当时是个废差，人们都为陈万森感到不平，可他却丝毫也不介意。董某到了北方，正好骑兵行贿事发，连累了押运官，董某被巡捕审讯，关在家中，差点死去。陈万森那时正在任滁州知府，听说此事后，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躲过这一难而庆幸，反而为董某叹息道，这个倒霉事原本是我的，结果他却捷足先登了。陈万森还告诉他的子孙们一件事，他在少年时常常不服孔子所说的及至老也皆之在得这句话，认为人老了一切都看淡了，应该不会再为得失之事上心了。后来他任滁州知府时已年过60了，一天有人送他白银1万两，只求陈万森在一件官司上帮助他。陈万森当时就严厉拒绝了，以往晚上睡觉时总是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，这天夜里他却忽然辗转难眠，那1万两白银总是勾着他的心。过了些时候，他猛然警醒，自打嘴巴骂道，陈某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。说完呢，便像往常那样倒头睡下了。第二天起床后，他告诉别人，我到现在才信服圣人所说的话，人老了一样要戒除贪欲之心啊。陈万森的清廉自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代， 他的孙子陈其元在信阳代理知县时有再进发生，有下级建议他趁机向朝廷少报丰收的田亩，以便能将多收的粮食贪污归己。陈其元回绝道：我的祖父当年不贪占赈济钱粮，我今天又怎能借着灾荒发财呢？看过陈其元对他祖父的介绍后，我除了佩服古代清官严于律己得道的操守外，还感到人死并不如灯灭，转世轮回是真实存在的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轮回的确切记载实在太多了，回头再看看无神论，发觉那真是一种非常荒谬而且低能的邪说。
修炼故事，修炼人擦镜子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学员石磊。从前有一位修炼人在寺院修炼多年，倒也很虔诚。若干年后有一天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有了白发，人也渐渐的有些苍老，于是对自己修炼的功法和师父产生了怀疑。他嘴上不说，但开始在修炼上怠慢起来，打坐时的双盘腿也变成了单盘腿。有一天盘腿打坐时，他的师父过来对他说：你去把墙上的镜子擦一下。他装没听见，师父又大声地说了一遍：你现在就去把墙上的镜子擦一下。他无可奈何地慢慢起身去擦墙上的镜子，发现镜子上盖满了厚厚的一层灰，什么也照不出来。当他刚擦出一道痕迹，就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，但他看到的自己又年轻又英俊，还穿着金色的袈裟。他马上明白了师父的意思，又开始精进实修了。以上是本人有一天发正念时看到的一个景象，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，但是让我看见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愿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共同精进，积极争取成为一位勤而行之的上士，而不是做那一位擦镜子的人那样的下士。
修炼故事，成龙的修炼人，作者石磊。从前有位虔诚的修炼人，有一天他看到在远方的师父的法身，师父叫他马上去见他。修炼人毫不犹豫地准备启程，当他转身准备起身的时候，发现身边蹲着一条数丈长的龙。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龙，开始还有些害怕，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师父派来接他的，于是跨上了龙背。龙一下腾空而起，开始在云雾中飞快地飞行。修炼人骑在龙背上，不仅不害怕，而且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美妙的感受。他看见上下左右的云在飞快地往后跑，但却没有被风吹的感觉。他看见下面大地、山川、河流在后退，但却没有晕眩的感觉。他看见龙的全身都在运动，但却没有抖动的感觉。正当修炼人越来越高兴的时候，龙慢慢地降到了地面。修炼人知道才走了一半的路程，于是问龙道：你怎么停下来了？龙毫无表情地说：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修炼人说：那也好，咱们就休息一会儿。这时他看见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处，于是回家，特别兴奋地给老婆和儿子说成龙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妙舒服，并叫他们也来到龙背上体会体会。当他带着老婆儿子来到龙的面前时，这条数丈长的巨龙突然变成了巴掌大的没有生命的布玩具。修炼人这时才知道被欢喜心和凡人之情所害，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，不由得捶胸顿足，可是晚也。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，那位修炼人今天终于有幸在师尊亲自传法的时代修炼宇宙大法，大法给他打开那封存已久的记忆，让他看到修炼的严肃，让他看到今天师尊苦口婆心地给弟子讲的法理， 很多都是过去的修炼人，几生几世在极为艰苦的修炼过程中才能悟到其中的皮毛，你说他能不珍惜这万古机缘吗？诗歌原地归，作者小雨。滚滚红尘多少怨，一梦千年，千年一梦，喜看今日出泥滩。海阔天空展鹏翅，大法无边，无边大法，一分一秒一成仙。腊八粥的由来，作者青竹。释迦六年苦行中，一麻一米度日成，终因饥饿河边倒，牧羊善女看分明，身边只带杂粮混，采集野果清泉童。起火之锅一起煮，芳香可口粥味浓，手捧真诚口口味，给养充身见苏醒，渐渐体力得恢复，菩提树下佛修成。救活释迦腊八日，此粥今朝仍盛行。莫看春晚，作者心语。一年一次洗脑汤，愚弄百姓没商量，粗俗低下万人骂，群丑乱舞末日狂，流氓爹三会一堂，党奴一奴眼双黄，涂脂抹粉送暴政，结党结脸就是娘。我劝国民擦亮眼，莫当白痴还鼓掌，视听乐色人人扫，打包丢掉新年爽。
下面请听正版新源。
世人觉醒，帮助大法弟子发放真相资料，作者欣慰。我是辽宁省营口市的一名大法弟子，2009年12月下旬的一天，到农村去发放真相小册子资料。当时是傍晚4-5点钟，我骑着摩托车来到一个小山村，进到村子里时，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的，人们吃完了晚饭在街上闲逛。我想把摩托车像往常一样找个地方锁起来，但到处都是积雪，想想算了吧，大法弟子就应该正念正行，就这么大大方方的发吧。我把摩托车停在路边，背着装着真相小册子的布兜，有条不紊的一家不落的发着。从胡同里回到路边时，不时的有一些人从身边经过，上下打量着我。我不为所动，继续发。当走到村子当中一处卖店时，有两个40多岁男人站在卖店阳台上，隔着栏的问我：“喂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口气不善。我想都没有想，从兜子里掏出了一个小册子，举到了他们面前。法轮功发真相资料的。那两人说：“真是法轮功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其中一人说：“你不怕抓？”我说：“为了我们老百姓明白真相啊，将来人有大难啊，为了救人啊。”另一人伸手接过小册子说：“这卖店里人多，你到这儿来发。”我说：“家家都有。”这人随后拿着小册子走进了卖店。另一个人说：“我们不管，你发吧。”我推着摩托车继续前行，刚走到又一个胡同口，从后边赶上来一个60多岁的大爷：“你还有没有了？给我点，我帮你发。”我一听乐了，真是众生在觉醒啊！伸手从兜子里掏出一把，有5-6本吧，递给了他。他说：“没事，发吧，发吧。”说完，在我前面消失在夜色里。我继续发。事后回想起来，真是令人感慨。随着正法进程推进，大法弟子持续不断的讲真相，众生真是越来越觉醒了。我们大法弟子也不要懈怠，继续履行好自己的使命，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啊。
大法神奇，发生在妹妹家的神奇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 我于1998年得法，后来我把大法介绍给妹妹，给她送去一本转法轮，并叫她练功。期间妹妹生了一个男孩叫超超，可惜的是还没等妹妹读完一遍法，720开始了，妹夫听信了邪党宣传，不让妹妹练了，把书藏了起来。当外甥一周岁时，妹妹抱他来玩，大家逗他说，超超，妈妈怎么练功？他两眼一闭，盘上腿，双手合十，他的神情非常庄重虔诚，逗得大家哈哈笑。孩子长大后经常上我家来，我给孩子读法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大法在孩子幼小心灵扎上根。妹妹全家都三退了，妹妹和小外甥带上了护身符。去年秋天，妹妹又来我家，我给妹妹看大法真相小册子，她觉得好，我让她拿一些回去给邻居们看。她拿回去把真相资料郑重地放在邻居们家的门口。一次妹妹有病住进医院，我陪她，她同我一起劝同病房病友及亲戚三退，以及讲述大法好。后来妹妹的婆婆做手术，她告诉婆婆念大法好，婆婆很快恢复了健康，还请了大法护身符。2009年秋天的一天，超超和他叔叔从地里拉稻草回来，途中因乡道颠簸，车过一道小渠时把孩子颠下来，孩子使劲喊他叔叔，他叔叔才停下车。看看孩子站起来没什么事儿，只是右手腕有些疼，不红也不肿，回家后用酒揉揉就好了，第二天啥事儿没有了。后来我和妹妹问她，她说掉下来时好像有谁接她一下，所以摔得不重，是师父救了她。2009年10月的一天，妹妹和妹夫拉玉米杆，妹妹牵着牛往前走，可牛不听妹妹呼唤，径直往前走，妹妹上前阻止，牛还往前走，妹妹往后退，被玉米杆绊倒。就在妹妹滑倒时，牛的腿也滑下去趴下来，这时如果牛继续往前走，那后果是可想而知。这时妹夫过来牵起牛，问妹妹怎么样，妹妹爬起来说没事儿，就腿稍微疼点，回家后照样做饭做家务。发生在妹妹和超超身上的奇事，妹夫服了。还有一天，妹夫睡梦中见到邻居家已经过世的老头鬼魂到他家，要和他干这干那，妹夫赶他走他也不走。忽然妹夫想起念法轮大法好，鬼魂溜走了。这事发生后，妹夫决定让妹妹请个护身符给他，现在妹夫也带上了大法护身符了。朋友们，记住大法好吧，大法真能保你平安呐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